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班坎弟兄1950年8月19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Show us the Father and it suffices， 录音编号500819。那晚上好，像往常一样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，这总是让我感到很高兴来那帮助病人和有需要的人。神知道这个世界确实有需要。那今晚当我们传道时，那高增弟兄那天告诉我，那说那让我今晚休息一下，稍微讲一会儿。那下一个，那明天下午是讲我的一生。那我希望，那如果你愿意，那如果你明天能来，那我可以在下午讲，那这样就不会干扰任何人的聚会，教会的聚会。那如果你能下午来，那会很好的。那明天晚上，那我相信，那明天晚上，那神会赐给我们特别的意志的聚会。那下个星期，他们要求我继续讲一会儿，那我会尽力的。我们很少在这里聚会3到5个晚上。那这次我想要多待一会儿，因为那很难来接受。那神祝福你们每个人。那我爱小孩子，那他经过那里，那神就祝福他的心。是的，亲爱的。那头眼睛的疾病对吗，妈妈？对，很紧张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你的腰有问题对吗？是的夫人。那现在你相信我告诉你，你愿意那么做吗？那你回家做见证，说你得了一治，你的女儿也得了一治。那如果你相信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神祝福你姐妹。那可爱的小家伙挥着手走过来，那我真是爱这些的孩子。那不要怀疑姐妹。那你知道我跟你完全是陌生人，我不认识你，对你一无所知，但你相信我，如果告诉你的是真的，那你继续做见证，说你得医治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你的孩子必好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那我要你们记住，那明晚每个人都想要明晚来参加医治的聚会。下星期那我们之所以想延期一下，那是因为有太多的祷告卡了。那为了能那通常我们的聚会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，但是这次的聚会人数不是很多。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下星期就讲完，那我们就不用祷告卡了，我们就为每个人祷告，让每个人上来为他们祷告。那我相信那人们说的已经足够了，留意其他聚会中的事。那知道，那我想要找到一个方法，那可以让每个人都得医治，你知道，医治每个人，那正是我想要看到的。有人告诉我说，这里有人参加过很多那其他的聚会，那却一直无法进到祷告队列里，那正是我想要摆脱的。那尽可能快点的到达一个地步，让我能为每个人祷告。那神迹其实是荣耀的。那我相信我在库尔皮奥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试过了，那这真是太好了。但在美国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的时候。那我想要来找到神的旨意，找出神要我做的事。那然后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总想照他完全的旨意来行事，那尽我一切所知道的来帮助人。那请每个人都保持敬畏，全心的相信。那我想要感谢一些亲爱的人。那某个女士她可能不在这儿，那几天前他给我买了一些的衣服。那我的儿子在这里讲过，那这个妇人，那有点那贫穷的女士，那我看这衣服，那我欣赏着，我不知道那该怎么办。那每一个给我什么东西的我都非常的感谢，这比我自己买的要贵重100万倍。那我只想感谢那位女士，如果她在这里什么地方，愿神祝福的赐给了内心的渴望。那我很感谢，那昨天有人送给我一盒手帕，有一些的东西，那我非常的感谢。神知道 那我不会穿着那些的衣服去不好的地方，我要用他们尽我所能的来传讲福音，要尽我所知道的为别人做事。那我很感激，那我唯一能说的就是，姐妹弟兄，神奖赏你，那不管是谁奉献了那些的东西。是的，先生。那我本来昨晚想宣布，那我想，那我有这个呢，也许他在这儿，那结果我忘了，那我很感激。那如果有什么事，那如果有人给，那你也会这么觉得的，对吗？那如果是某人给你的东西，那你知道，啊，我有一个爱好，我爱户外，那枪啊、刀啊、打猎，那是我小时候在树林里边游荡时发现神的地方。那我总是喜欢打猎。那有一次，那有人给了我一根1.2口径的枪管，大概那么长，我用一块木板做了枪托。那我什么都不会，把它卖掉了。那它可能只值1毛钱，也许50美分。那我给枪安的装针修理好，那但这对我来说价值1000美元。我记得有个老弟兄，那任何的东西，那不管是什么，任何人给了任何的东西，我都非常的珍惜。那我想我们一直要讲到星期 4或星期 5，对吗，弟兄？那这是我一生中时间最长的聚会。那所以在这城里，我确实没有见过任何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有这么好属灵的合作的。我看到在这城里有非常好的信心。那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。那你会惊讶，那现在就站在这里，那可以看到在聚会里边发生的事，是的，正在发生的事。那如果我能让人们全心全魂全意的相信，那如果他们能那样做，那就太好了。那神会做的。许多时候你可以看到发生什么事，但是要说这人得了医治，我不能说。那在神先给我看之前，我不能说，我只能说是什么事等等。那就像这里的小女士告诉他是什么事，那个人，那如果我能，那我相信那这个男孩刚刚上来的，那我不相信这是第一次，觉得第一次来这里面。那你以前来过这里吗？啊，第3天的晚上了，我以前从未注意到他。那只是，那父母是信徒吗？那你们全心相信吗？那如果你能相信我，我就能告诉你关于孩子之间现在说到医治，那除非神告诉我。是的，我看见了孩子，那他看起来像痉挛，但不是，那孩子一出生就受伤了，对不对？那是那个导致的，没错。那我们之间有某种的联系，那你知道你们两个，你现在有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对吗？像你接触到了圣灵。那只要真正的敬畏，全心的相信，你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。如果你能相信，那首先是要相信。我相信，我说我看见了异象。那有个小女士坐在那里，那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年轻的女孩。你竭尽全力想让我说点什么，对吗，姐妹？你全心相信吗？那刚才我走在讲台上，你开始祷告或别的什么，那不是吗？因为我转过身了，我注意到你在祷告什么。那请我告诉你，那出了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那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。那你只是个年轻的女子，那么一看就可以知道这点。但有一次圣经里边有个妇人，那跟你的性质差不多，她答应主，如果主祝福她，那她会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有一天他去了圣殿为这妇人祷告，对吗？那祭司误解了他，那他如此真诚的祈求神除去他的羞辱，那以至于他都被误解了，对不对？那圣殿的祭司走出来说，愿主应允你所愿的。那在那之后9个月，他得着了他所愿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小婴孩。那神祝福你，姐妹，愿神把你所渴望的孩子赐给你。妈妈不要担心，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抱一个孩子了。那只要有信心，全心的相信。 那在这排镜头的人朝这边看，全心的相信。那这里有个身体比较沉重的律师坐在这儿，我刚借着神的灵接触到了。姐妹，如果我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，那我说是的，我现在看到了。那是这样的，你呼吸困难，对不对？呼吸困难，也不能正常的呼吸。那如果你做我告诉你做的事儿，相信我是神的先知，你知道你对我是个陌生人，除了神世上没有人知道这点，你相信那个吗？那你愿意去见证你得医治了，告诉他们你得医治了吗？神必应允。那个穿白衬衫的人坐在你旁边的，他有问题，对吗，先生？那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在你的胳膊上，哦，不是，有前列腺的问题。那你的问题，哦不，你得了胸膜炎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，先生？他在你的侧面。那像那样是的，那你愿意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你知道你跟我是陌生人，好的，去吧，忘掉你从我胸膜炎见证你的医治，你就被得着所求的。神的，求你怜悯。跟你一起来的女儿，她是神经和眼睛的问题，对吗？姐妹，要有信心，她会好起来的，没事的。阿们，姐妹，你也相信吗？你患有癌症的并发症，有很多其他的病在折磨你，对吗？是的，先生。好的，姐妹，你是穿着白领的衣服坐在这儿，你有并发症，那你有癌症，对吗？好的，耶稣现在医治你，你胜过了，你可以回家自由了。姐妹，不要怕，女孩的眼睛，你神经的问题要离开你了，你会没事的。神祝福你，姐妹，求神怜悯。只要有信心，只要相信，那每个人都往这儿看并相信，要有信心。好的，先生，你坐在那里穿着短袖的衣服，你有眼睛耳朵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相信我吗？好的，那见证你得了医治，神必使你痊愈，现在就医治你，只要你相信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你在哪，神在这里，他可以显明。那我们现在的祷告，我们的天父，你的百姓多有苦难，但经上说耶和华救得脱离这一切。要是讲到你如何像风一样刮过这里的会众，那一个跟一个跟他们讲的话，我们时间就不够了。主啊，人们肯定知道你的仆人站在这里，知道这些人和你的仆人之间那有属灵的接触，这不是借着属世的方式。那我想要告诉他们，这是你神圣的恩赐，从荣耀中降下来，来彰显你的同在。正如你告诉拿单叶，说非得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，我就知道你了。你说出了那妇人的罪，你告诉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驴，你知道嘴里有硬币的那条鱼在哪儿，你知道万事。当我们侍奉你时，你就向我们启示。我们知道你说我所做的事，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的灵今晚正在这里彰显。父啊，当我传讲这道时，请帮助我。愿神的道现在带着能力出去，带来一个结果。从这里的会众开始，让每个瘸腿的行走，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哑巴说话。愿他们欢呼快乐地离开这里，归荣耀于你。愿明天是一个新的日子，黎明来到的时候，让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，癌症消失，用信心来取代肉体的疲乏，让耶稣统治并作王，让一切的疑惑消失。父啊，求你应允，祝福你的百姓。我们在这个星期结束时聚集在这里，要侍奉你，并透过赞美和感恩来称颂你的名。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现在那我要你们大家来认真的听一会儿，那我要来讲一会儿，那不要疑惑，只要有信心相信。那你们有圣经的人，我要读约翰福音14章，那我想来讲一会儿。我相信今晚神会给我们一个突破，我相信这现在就在会众身上。你现在感觉好多了不是吗，弟兄姐妹？ 前面那位女士现在招信，现在招全心相信。好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就告诉你们了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我要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对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的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对他说，主啊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那我想要用这个来做一个简短的主题，就讲一会儿。那然后我们要再回到医治聚会中来。那只是把神的话讲给你们。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是能把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那我想要，那多少人想真正见到神，想在这里边见到神。好的，把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那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快点跟你们讲讲那些看见神的方法，以及如何看到神。那如果我能借着圣经，借着神迹奇事，那向你们证明神是谁，那他在哪里，那你们会相信我吗？愿意相信我们？好的，把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那我要用那大约四种的方法来看。那然后我们要去到最后一部分，那就会心里不得不看见神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今晚要借着圣灵的帮助，以四种不同的方式把它指给你们看。那首先我们要讲神在宇宙中，神在他的道中，神在他的儿子里，然后神在他的子民中。那我只给你们看神在宇宙中，那只给你看神在他的道中，只给你看神在他的儿子中，那最后在这里让你看到神在他的子民中。那这样肯定会满足我们所有人的。那让我们低头。永恒的神，生命的作者，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，我们现在打开阅读这从你爱子耶稣所降下的道。我们知道这道是永远真实无限的，没有比神的道更真实的了。我们爱他，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，听神的道。父啊，愿你们现在可以立定在这道最坚固的根基上，因为无论撒旦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他们那里，他们都可以逃到这道里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父啊，今晚帮助我们，向我们打开这道，打开我们的悟性，给你说话的仆人的嘴唇行割礼，给人们的心行割礼，使道能落在这地上，使它能落在肥沃的土壤里，结实百倍。愿今晚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，对每个有信心的人来说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求你应允。现在愿圣灵拿起神的道，把他们交给人们，因为我们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难道是多少个时代以来的呼喊，巴不得我能找到神。那所有的时代，人们生来就是要敬拜的，那你总要敬拜一些的东西，也许是你的孩子、你的车、你的家、你的工作，那甚至你的教会，那个行不通。我们敬拜的不是教会，而是神。那住在山洞里的人，印第安人，那美国的印第安人，我们发现他敬拜太阳，那他相信那里有一个快乐的狩猎场。当个人死了时，他们把玉米、他的弓箭等等的东西放在他的独木舟里， 推到海里的某个地方，希望这些东西能够供应他，直到他找到快乐的狩猎场。那在人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呼求敬拜？在地上没有人是不需要敬拜，你总会敬拜什么东西的。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，你们敬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知道救恩出自犹太人。那我们渴望的还不只是敬拜，还有一条为敬拜而预备的道路。那你知道这个吗？那瞧，有一条敬拜的道路，一条正确敬拜的道路，也有一条错误敬拜的道路。我不是要告诉你哪条是敬拜的道路，但我要告诉你接近神有一条路。如果你没有照着那条预备的道路而来，那你肯定找不到神。我有一条回家的路，不是越过田野抄近路，而是一条大路，一条修建并提供给我们的路。神没有近路，我们都必须从同一条路来。那没错，通往荣耀没有近路，我们必须走这条路。那小起初该隐和亚伯，他们的父母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他们都看到自己是人，是必死的人，知道他们必须要死。那瞧，该隐和亚伯，他们两个都想敬拜神。那该隐为神筑了一座坛。那如果神所要求的只是个祭坛，那该隐就称义了。那该隐在祭坛上献了祭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神要的只是祭物和祭坛，那该隐就称义了。那后来该隐又建了一座坛，那是敬拜，他在上面献了祭物，那是跪下来敬拜神。但神并不喜悦，因为他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而来。瞧着建了一座教堂，那一座祭坛，他把祭物放在坛上，拿来了地里的出产，那也许更漂亮。那你必须留意这点，朋友，永远不要忘记这个。那刚才弟兄告诉我说，今晚我能有幸在聚会即将结束，那我们就要全力以赴的时候对人们传讲一会儿。那注意，传讲神的道能让我更新，那只能帮助我，那帮助我有时候灾难高下，那降在我身上，我在那里待了很久，变得虚弱，几乎都站不住了。那传道不会让我这样，我喜欢谈论神的话。那注意，那我刚才之所以叫那些的人，那不同的人，我看到另一个过的人现在得了医治。那我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让你知道他的灵现在在这里，他现在在会堂里。那瞧，那现在呢，回到该隐和亚伯，当该隐敬拜时，他建了一座坛，他献祭，他敬拜神。但是那个并不够，那里很漂亮，毫无疑问，从地里的鲜花等等装饰了他的祭坛。那很快，等复活节一到，全国各地会花费成千上百万来装饰复活节的祭坛。神不在乎祭坛上的复活节鲜花，他要你在祭坛上。你是那个应该在祭坛上的人，不是你的花，那也不是你的钱，他要的是你。祭坛是为你而建，是你牺牲自己的意愿。行，那但是如果神要求的只是祭坛祭物敬拜，那么你就必须得说该隐是称义的。那注意那种的美丽，那我们许多全福音的教会也都进到了这种东西里去了。瞧，那他们想要建造一个更好的教会，那在管风琴上花个几千美元，那个不会把神带进来，那可能会把人带进来，但自我牺牲才能把神带进来，归向神的旨意。瞧，那记住，在荣耀中，那第一件导致了第一个罪的事，就是撒旦想要一个比米迦勒更好的东西，于是他去建立一个更好更美的王国。瞧，那就是美丽，那这又去到了他儿子该隐的身上传了下来。那他也把祭坛装饰得很漂亮，但这时亚伯过来了，那他身后拖着一只小羊羔，那看不到那有什么漂亮的地方。我在那么当时没有绳子，所以他就用一根的藤条缠着他的脖子，因为那是预表基督，他就是羊。 那他们像牵着羔羊一样把他牵到了宰杀之地，那种绳子拴着他的脖子，那他来了领着这只咩咩叫那往后退的小羊羔，他把羊放在岩石上，那也许那时候还没有锋利的刀，那他可能拿了一块锋利的石头，那把羊的头搬到后面开始砍羊的喉咙，亚伯做的，那血开始从他脖子的动脉里边喷出来。你听见过羊死的时候的叫声吗？那你听过的最可怜的声音就是羊羔临死时的叫声，鲜血直流咩咩叫，神从天上垂看说，就是需要这个血在说话，在说什么？那许多年后，神的羔羊被牵着流血，你是你父母的血，但是你重生了，你成了神的血，基督的血洁净我们。那他在那儿，神的羔羊悬挂在哥哥他，流血惨叫，从他一缕缕头发上滴到肩膀上的血溅得到处都是。我相信就像比利信德在那时说的，他说天使坐在每个树丛里边说，你只要动下手指向我们，我们就灭掉这群的暴徒。一群人都救了自己，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，他们批评他，然而那是他所得到的最大的赞美，他不能够救自己又救别人，所以他舍己救了别人。那这就是那道路，在那里圣灵借着血而来带来了果效，今天生命使人与神接触上了。那历代以来每个人都想找到神，那古时的约伯说，我爸爸都能知道他在哪里，他在痛苦中坐在了炉灰上刮身上的疮。神在这件事上对待他的一个圣徒，他坐在那里刮身上的疮，他的一些教会的朋友来到他的面前背对着他，没有给他什么安慰。但约伯想知道，我爸爸怎么能知道神的家在哪里，换句话说，要是我能去敲他的门，他就会出来跟我说话，那正是他想做的。但罪，当个人渴慕神时，神总会亲近那个人的。行，放弃，把你的意愿投降给神。那后来他的教会成员来，那却不能安慰的指控他是个秘密犯罪的人，说他在神面前犯了罪。约伯知道他没有犯罪，他知道自己是对的。但后来神差来一个年轻人名叫以利户，那下来见约伯，又是基督完美的预表。他没有指责约伯是个暗中的罪人，他想要告诉他说，有人幕后要来，站在破口之间，那一手在罪人身上，一手在圣洁的神身上，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。那约伯作为先知，他看到了异象，他站起来，电闪雷鸣，先知接触到了他的父神。他转过身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，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，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，我自己要见他，比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。滚，呼求神，神在他的宇宙里。那最近我在观看，我喜欢鸟，那不久前当我在钓鱼时，那我在这里边观察一些的鹰，那很高的山上有一些鹰妈妈，那鹰张开翅膀想叼住它的翅膀，它俯冲下到山谷，那只是那些小鹰第一次离开鹰巢。那这个提醒了我，那你能在这看到什么事的一个罪人，那就有点，那你曾，那世界上的事就像鹰巢一样，那里面满了树枝、荆棘、那呕吐之物，那鹰是反流的，那他们吐出食物很臭。那一个罪人生活在世界的老巢里，行走在世界的呕吐之物还有酒吧里，除了世界的老巢，他对别的事情一无所知。那然后我看见他带着孩子，那些小鹰抓住他的翅膀，他从山上飞下去到山谷里，张开巨大的翅膀，小鹰们松开嘴，他们开始跑来跑去，他们小爪子第一次碰到了松软的土地， 的草地，那里吃着绿草，它领我在安静的水边。哦，何等的荣耀奇妙！那注意，那些小鹰，那么做之后，那老鹰妈妈，那当他看到那个，那是飞回到山顶，落在岩石上，他开始往下看，看护着那些小鹰。那我开始想，那这不就像那个小女孩病了，那请那位长老快点过去给小女孩祷告，那她倒在了椅子上。那注意这边，那小女孩病了，那会有人过去为她祷告的。那我现在手里边有张卡，也许过一会儿就会进入队列的。好的，那现在请特别的注意，那坐在那儿的那老鹰妈妈开始注意。那我想，那耶稣来了，那把我们从世界的世上带出来，让我们进入这荣耀的自由里，这是多么的荣耀。那些小鹰无忧无虑的跑着，那么吃草啊等等，那就像那荣耀的老师的圣灵的聚会，神的圣徒从世上的世中出来，那降在神祝福的绿荫的地毯上，无忧无虑，我们的救主登上了荣耀的壁垒，他的眼睛看过麻雀，我知道他也必看过我，他知道一切，一直以来他都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。那他在那里观看，我注意到他，我用望远镜观察他，我看见他转头去看，那我想怎么回事，他坐着，他看过着他的小鹰们。神在他的创造中，神在他的宇宙里。我想如果胶囊冲进那些小鹰中会发生什么，那个鹰妈妈马上就会过去攻击他们。那过了一会儿，我看见他抬起头，他往上看，他呼叫一声，一下子从那座山上飞到了山谷里。他下到那里学着张开那双巨大的翅膀，那他呼叫一声。那当着这么做的时候，每只小鹰都不吃东西了，飞快地跑向他们的妈妈，想要用嘴叼住妈妈的翅膀，把小小伸进在那对翅膀中。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还看不见，但有个飓风从山那边过来，他能够闻到空气中的气味，知道风暴要来了。他看顾自己的雏鹰，他没来得及从地上起飞，风暴就已经冲下了山谷。那当他这么做时，那他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穿透那个风暴，那些小鹰死死抓住母鹰的翅膀，他就冲入了那个磐石穴中。我想神啊，总有一天从天上将传来一声呼叫，神的号要吹响，每个基督徒都要驾着那古旧十字架的翅膀，穿透生命的风暴，直飞入基督耶稣这磐石当中。哦，神在他的自然中，我看到神在他的宇宙中，他能在一瞬之间来抓住我们，不管试炼有多么的艰难，只要抓住神的翅膀，他必背着你离去。你观看神在他的飞鸟中，看他怎么看过他们的，你观看神在日落中。那不久前有一个无神论的人到处去，那把那些本该是基督徒的人把他们变成无神论的，他受了很高的教育，甚至传道人都害怕攻击的。那后来他去了欧洲，那在回去的路上他的身体垮了，他去了西部让自己休息一下。那天他从营地里边出来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他开始看，从底下传来清新的风声，经过松树林，他开始抬头看，他看着山上的那些石头，他说：岩石啊，谁把你放在山上呢？我对这个世界的进程搞错了吗？那突然神开始说话了，圣经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言，石头都会呼喊。神在他的宇宙中，从他的石头中说话。那个无神论的人跪在树边说：神啊，可怜我的魂。这就是了，那些牧师害怕攻击他，但神可以让磐石说话，神在他的宇宙里对他的百姓说话。我看过日落， 我站在那里哭得像个婴孩，我实在抑制不住，能在日落和日出中看见神，这是多么的荣耀。神在这的动物里，你从这里边出去看看今天那冬天的报纸，那报纸说那明天天气很好，那所有的新闻评论员都说天气很好，那你留意那头老母猪把山坡北边的坑拱到了南边给自己做床，那你不用相信报纸说的话了，包先生明天肯定会很冷的。那你去打猎发现兔子躲在了田垄的底下，那你就要小心下雪还有寒冷的天气了，肯定的，他们有神所赐的本能。前不久那我上山打猎，那在那里那有一个，那许多时候这些鸭子从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州出来，那去到北方，那在加拿大那有的沼泽地带筑巢，那他们产卵孵卵，那那些蛋孵出来后，那群鸭子中有只小鸭子它生来就是一个带领的，只要第一阵的冷风从山上刮来，那只小鸭子就会跑到池塘的中间，他一生从未离开过那个池塘，他出生在那儿，他会跑到外面扯着嗓子向天鸣叫四五声，那结果池塘上的每只鸭子都会聚集到他那里。怎么回事？神赐给了鸭子本能。没错，他们知道那只小鸭子天生就是个领袖，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，有冷风吹过，那问题是当冷风吹来时，人却不听从他的领袖，就是神。所有的鸭子都会聚集到这只小鸭子的周围，它会从水里边起飞，那一生从来未离开过那里，但它就会笔直的朝路易斯安那的稻田飞去，躲避严寒，因为神给他预备了一个可以察觉的方式。他从未离开过那里，他没有指南针，他不信任指南针，他信任神给他的本能。那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有鸭子般的感觉，如果神能够给鸭子足够的本能躲避严冬去到安全的地方，他岂不更要用圣灵的血给他的教会本能去信任什么？神在他的自然界中，神给这鸭子本能，神给你圣灵，他是你的带领，他今晚在这里是要拯救你医治你。神在他的自然界中，在他的宇宙里。一天我爸爸和我在犁地，那妈开始打喷嚏，我说爸爸他们怎么了，他说孩子暴风雨要来了，我说爸爸你看天多晴啊，他说神给马一个本能，他们能够闻到几英里外的暴风雨。我们都还没有犁完两圈就得赶紧跑到谷仓里去了，马已经看见了，他知道了，在能有任何感官看到任何迹象之前，他们已经借着本能感觉到了。圣灵，哦，神的教会啊，你们宣称亲吻到了祝福杯子边缘的人，你怎么能够怀疑神呢？他是全能的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他在这里要祝福医治会堂里的每个人。为什么？你怎么能够怀疑他呢？历代以来唯一能有所成就的人，就是那些敢为神而站稳的人。神所预备的许多的事，那我很喜欢大熊，那老母熊，那在秋天交配的季节，那会去到山里，在那里边吃铁山果，那都不吃别的东西，它的胃会缩得跟我的拳头差不多大，那夏季它的胃能够容纳五加仑，那他收缩了，他站在后面，那小熊大约在二月份出生，那母熊一直都没有醒过，他可能有两到四只小熊，而他对此一无所知。那直到五月他醒来时，发现他的幼崽已经长得好大了。那虽然那些小熊从他那里吃奶，但他却一口食物都不吃。那什么？神所预备的道路。没错，神开了一条路，那不就前附近的一个城市，那有一个小传道人，一个小传道人，那他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，那个教会的一个小男孩，那问他的妈妈，那他说如果，那稍等，好，我想他们要带小男孩出去，那需要给他一些什么东西，啊，去祷告的账吗？好的，好的，诸位，那没问题，好的，那我们诸位，那这个小男孩，他去找他的牧师。 我说他先问他妈妈，那是好办法，神医治了你，去把你的心交给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好办法。那对，那牧师，那首先小孩问他牧师说，牧师，我听你讲了很多关于神的事，有谁能见到什么？牧师说，不，亲爱的，他说没有人能看见神而还能活着。那他很失望，他问他母亲，他母亲也不知道，他问他的主学老师，他也不知道，那说没有人能看见神，那他很失望。那他过去常待在和尚离那里六英里的小岛很近，那里有个老渔夫，留着长长的白胡子，他总跟这个老人家一起。那一天他们在河上游，那暴风雨来了，那暴风雨过后，他们来到河的下游，那里知道这里任何一个会划船的人都知道划船的节奏，那还有波浪来划桨的感觉。那老人环顾四周，那就是太阳出来了，一道彩虹划过，那树叶都被洗刷干净了，很漂亮。那老人继续划着船，眼泪开始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，等往前划了一点又回头看，那个坐在船尾的小家伙那就变得很兴奋，他跑到船中间，那他说，先生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我妈妈不能回答，我爸爸也不能回答，我的牧师也不能回答，我的主学老师他们都不能够回答我。他说，我相信有一位神，他说，但是我能看见他们。这样这个老渔夫再抑制不住了，他把桨收起来，手捂在脸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伸手抱住小男孩，他说，神祝福你的心，亲爱的，过去35年里我所看见的一切都是神。肯定的，在里面满了神，以致才能在外面看见神。如果你想在宇宙里看到神，就把它接到心里，你会看到树上的鸟儿歌唱都不一样了。当神进入你里面时，甚至你的敌人在你看来都不一样了。神在宇宙里，他在你里面往外看，向你显明他宇宙的伟大。那快点，我们要快点了。那神在宇宙里，你相信他在吗？你在日落中见到过他们？你在日出时见到过他们？在美丽的山上见到过他们？有时候到了那里俯瞰那里的景色，我拼命的大喊，我控制不住，那里有一个深处对深处的呼唤，神在宇宙里。那我们真是可以站在这里讲几个小时都说不完的，神从他的宇宙里说话。那么快点讲第二点，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讲到神在他的道中。多少人相信神在宇宙里？好的，你可以在宇宙里看见他。那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在他的话中。他说，我的话就是生命，真的生命。那唯一的事，那道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是叫人活。我现在全心相信的是，神会借着他的灵让他的话对你成为活的。活就是激活的意思。耶稣说，撒种的出去撒种，他睡觉的时候，那又一位撒种人经过，撒了麦子，那他去说了这个比喻，那门徒不能够明白的，耶稣向他们解释了，他说撒种的是人子，天地就是世界，种子就是神的话。阿们，诸位，种子是神的话。那如果是，那不管神的话说什么，这都是种子。那要种庄稼，首先要预备好土壤，对不对？那除去所有的臭草、野蔷薇、爬山虎，那就是不信和疑惑，把这些从你心里边除掉，做好准备，犁好地。那我对那种干巴巴的悔改没什么信任，我愿意看到一个人走到神的面前说，对不起父，接受我，破碎，那样的话地就为神的话预备好了。那注意，那任何神的应许都是种子，那种子放到正确的地里就被接触同类，那玉米会长出玉米，大麦会长出大麦，小麦会长出小麦，那神一切的应许都会结出果子来，只要它落在地里，有信心祷告 信任来浇灌，神必成就。我是凭经验这么说的。那我在想，两年前美国最好的医生说，巴拉牧师，你没有机会了。吼吼，这让我的心唱其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。当时我坐在梅奥诊所，他们说，霍金，你毁了自己，你永远不会好了。我翻开了古老的道，他们说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你们祈求的时候只要相信，就必给你们成就。我说，父啊，把这些话放在我的心里，我要昼夜用信心浇灌。今晚我完全健康地站在这里，我曾瞎眼，叫别人扶着我走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只能看到我前面动的东西。那白天也是黑暗，那今晚我的视力是 2.0 2.0， 为什么？我接受了神的话，没有人可以借着恩赐把邪灵赶走，神的道才能够这么做。对神话语的信心，耶稣里面拥有神一切美好的品质，你相信吗？那他有能力加上能力，但当他遇见撒旦时，他从未使用自己的能力，他为最软弱的基督徒树立了榜样。当他遇见撒旦时，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。最软弱的基督徒也可以这么站立持守。肯定的，神在他的道中，每次遇见仇敌时，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相信他有能力那么做，但他在你迎战撒旦的同样根基上，借着同样的道迎战他，每一个都是经上记着说。你相信吗？经上记着说，凡你所愿意的求的时候，只要相信你能得着。注意神话语的次序，现在相信你得到了，现在时那你就必得着，以后会赐给你的，现在你要相信。在能得着庄稼之前，你必须撒下种子，给它浇水，相信，不要每天早上把它挖出来，看了是不是每次你挖出来，只会耽误的更久。如果你老是挖出来的，永远也长不出来。当你心里边确定神已经医治了你，姐妹，你小男孩，你弟兄，你们任何人，只要心里边确定并相信，接受神的道，并开始对此做见证，多多的浇水施肥，你看会发生什么？神的道会照着所说的准确成就。如果那不是神漠视的道，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，我就不会相信了。但我知道这是真理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我耶和华栽种了，比昼夜浇灌，免得人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这就是了，神在他的道中，神说的任何的事儿，他都是认真的。神说了要这样那样的事儿，结果就成就了。神说要有光，光就从造物主的某个地方发了出来。神说要这个，就有了这个；说要那个，就有了那个。神说的话都是种子，神在他的道中，你相信吗？他说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，我要给你父的应许。是的，那是神的道，基督就是道。哦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那时候神吩咐的诫命，神这么说了，基督所说的一切都是神的道。父在子里面借着他说话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。哦，神在他的道中彰显自己。耶稣告诉一个人，说去希路亚池洗净。那打发他去，这人在池子里边洗顺从神的道，他回来的时候就洁净了。神在他的道中，你相信那个吗？神在宇宙里，神在他的道中，神必证实他的道。在五旬节那天，他们都聚集在一个地方，我们害怕是懦夫， 躲在墙的后面，这圈在一个小房间里边，但他们被吩咐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直到他们得知了从上头来的能力。他们在那里120个人聚集在楼上，门窗紧闭，那如果那里边有窗户的话，那忽然从天上传来一阵响声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房子。接着他们就冲到了街上，他们不在乎自己人的声望了。在五旬节那天，来自全国各地有名望的人聚集在那里，他们摇摇晃晃地冲到街上，举起手来，举止像一群疯子。你要说那是错的，就是在否认圣经，圣经说他们像喝醉了。那听见女士们，你们认为只要你们的名字记在了教会的册子上就没问题了，但童贞女玛利亚也跟他们在一起，举止像个醉酒的妇人。如果神不允许神的母亲不领受圣灵就进入天国，你要是没有的话又怎么可能进去呢？对不对？你要为了与主的少数人同行而付上代价。他们说这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，那里的妇人和所有人，那里见过喝醉的人们，对他来说一切都变得美好了，摇摇晃晃碰到了什么东西都说那没问题，瞧他喝醉了。那耶稣说不要醉酒，中酒那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蝰蛇，但却要被圣灵灌醉。虽然神的爱把你灌醉了，直到你能忘记过去的一切，而只知道神现在在做什么，为今天而活。神在他的道中，是的先生，那对，当他们所有人那都像那样语无伦次举止奇怪的时候，那些站在旁边的人就嘲笑讥讽他们。那时的批评者并没有都死，那他们人可能死了但灵活着。那注意这个，那后来彼得一个连 ABC 都不认识的人，他名字都不会签，圣经说他是无知无学问的人。他站在一个箱子上或是一个树桩上或什么的，说你们犹太人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，你们能知道并听从我的话，因为这些人并不像你们以为的是对的，因为现在还只是一天的第三个小时，但这个就是那个，回到道上，这是先知预言所说的，神说这事要在末日发生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。弟兄，彼得说这就是那个，如果这不是那个，我要持守这个直到那个到来。亲爱的先生，因为我相信这就是所讲的，神在他的道中对百姓说话。神说都会这么做的，神必这么做。你接受神的道就会看到，然后为了证实这道的差遣，他的先知们他赐下神迹奇事，甚至在这一切之外，神又下到会众中揭示人心中的秘密。这道先说出来之后，这是根基，又告诉他要做的事，然后先知来启示人心里的秘密，告诉他要做什么。难道你还对我说你害怕？天哪，我现在要说神已经双重的证实了。没错，神在宇宙里，神在他的道中。那我们快点看看神在他的儿子里。你相信神在基督里吗？我全心的相信。圣经说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他是以马内利，换句话说，他是耶华在地上表达出来的形象。正如耶华蒙在肉身里住在地上，是从父怀里出来的独生子。那注意，神成了肉身，使他能受罪的刑罚，因为他是那位宣判的罪的，他是那位宣判罪的刑罚的，除了他不可能有别的人。那如果我说我的妻子啊，你的儿子，我的弟兄或其他什么来代替你，那是不对的。如果是公义是至高的，那我就要自己代替你。神必须降在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里边受苦。没错，神的血从他身上流了出来。亲爱的先生，神在他儿子里，他像人一样吃饭，没错，像人一样说话。亲爱的，他要跟人说话，但我告诉你，当先一些士兵来抓他，那他们回去后说的，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， 这是一个人，但是神借着他说话，他的战着是正如我那天所说的，在拉斯路坟墓旁边，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，他是一个人。但是耶稣说拉斯路出来，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复活了，那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在说话。亲爱的先生，这是个神人，我相信这是神无限量的儿子，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。没错，圣经说到他的一切我都相信。但是在地上时，他看起来像神，他说话像神，他传道像神，他复活像神，他升天像神。神在他里面，神以肉身的样式彰显在地上，彰显在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里。那注意，神在他儿子里，他总是神起初运行的时候，当作与以色列人同在，经过旷野时有块磐石与他们同行，跟随着他们，是一个属灵的磐石。神告诉摩西说，击打磐石必有水流出来。那是什么？从手里的杖击打磐石，那杖不是摩西的杖，而是神的杖，预表审判。他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有一次他们想要喝水，就去到磐石那里，在他们想吃东西时，他们下去一群蜜蜂在那里边筑了个蜂巢，那磐石中有一个裂缝，神站在裂缝中，蜜蜂在裂缝中有个巢，只要他们有需要就去到磐石那里。圣经清楚的教导说，基督就是那旷野的磐石。如果今晚你口渴了，就去磐石那儿；如果你想蜜想甜蜜，就去磐石那儿；如果你想生命，就去磐石那儿；如果你想相信神在的儿子，就去磐石那里。他在磐石里对磐石说话，他就被流出水来。这就是了，神在他儿子里。一天在巴比伦，在那里有些相信神话语的人。那我们来看一会儿。哦，我们看见有件大事发生了，那出现了一个问题。那任何人去到那里开始敬拜别的神，或不屈服于政府所说的话，就必被扔进火窑里。那里有三个男孩啊，四个，三个主要的，沙特拉米沙亚布尼哥，他们决意不向任何的偶像低头，他们要侍奉真神，他们相信他的道。好的，那注意，他们发现这些男孩子不肯低头，于是他们照王的吩咐，那烧窑比平时更热七倍，他说我们要把他们的信仰烧掉，你不能从人身上烧掉圣灵，因为圣灵本身就是烈火，你烧不掉它。我抓走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弟兄，用废油把它煮了24小时，他们以为他是个巫师。那天我刚来到这个地方说，哎，那弟兄开始给他啊一张卡片，那他嘲笑，那些传道人告诉我这事，他说那是，他说我来是让你给我算算命的。哦，天哪，他们以为约翰给油施了魔法，不是约翰给油施了魔法，而是圣灵包裹着约翰。那废油根本烧不死的。这些希伯来少年相信神的道，他们说神能救我们脱离烈火的妖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不向那偶像低头。我巴不得我们能在这会堂里边找到一些像沙德拉的这样的人。他说我看不出你有什么不同，去那里找人为你祷告，我看不出你有什么不同，所以你怎么说，但我绝不向你的不信低头，我照神的道接受神。没错，神在他的道中。让我们注意这个场景，我们开始讲一会儿，神帮助我们一会儿，看神如何奖赏他。你先离开这个主题一会儿，能够看见早晨来了，让我们戏剧化一下。我能看见的窑炉，天空看起来变得黑红，那炉子在燃烧。我能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坐在宝座上，他说我们要烧掉那帮圣昆仑，停止所有的这些吵闹。他最后一步说我们厌倦了这里发生的这些事儿。好的，我能看到他们准备加热窑炉，带出了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，把他们反绑着，三个拉长矛的人开始把他们领上去，让他们走到炉顶，要被扔进去了。 哦，当你把基督当做你的救主，作为你的医治者时，你不要以为魔鬼不会给你加热的，他肯定会的。亲爱的先生，那注意他，那记住，我已经警告了你们，在72小时内会发生什么。圣经说，巫灵从一个人身上出去，的行走在污水之地，然后又回来，带着七个比他更恶的鬼来，对吗？要小心，让你们家主站在那里，凭信心赶走魔鬼，告诉他说他不能来。那拒绝看那些的东西，拒绝拥有的或别的东西，持守住。那注意，那他们开始走向死亡，那他们要烧死这些忠心于神的信徒。一个信靠神话语的人，他们要被烧死了。你走上去，你知道了，能不能听到沙德罗对米莎说，那你确定我们都祷告透了吗？我能听见，都说是的，我得胜了。让我们继续，阿们，就是这样，继续往前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怎么几乎到了那儿，开始有点晕了。我能够听见他说，好了，你现在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我们准备好了。这些人推着他们，把他们的头扯到后面，走了上去，现在只要再走一步，他们就进去了，掉到烈火的窑里被烧死了。那站在他们身后的人都死于了烈焰，他们身后拿着长矛的人都死了，长矛可能有跟那根柱子的一半长，这表明神与他们同在。从今晚起，当你接受他时，他必与你同在。只要站在他的道上，相信他在他的道和他的儿子里，我们走到这里，继续前进，一直到了边缘。那注意，再往前走一步，他们就进去了。对信徒来说，我们的画面看起来太阴暗了，不是吗？让我们打开相机或者说望远镜，抬头看。那你知道，在地上一直有事发生，在天上也一直有事发生。我能够看见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。我能看见神坐在宝座上，他身上披着祭司一样的袍子。我能看见他的右边出现了一阵喧闹，那是什么？要么就说他是加百列，伟大的天使长。他跑到神的身边，他拔出刀，说：“主人呢？你看到拜比伦了吗？”三位真信徒走到了尽头，你看见他们了吗？自从你造我以来，我就顺从你，让我下去，我一下子就能改变情况。我相信他能的，不是吗？谁都相信他能。那把拔出的大刀，那大卫，那约书亚过河时看见过，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我见过那把拔出的刀。他说，主啊，主人，让我下去。我能听见神说，加百列，你一直是个好天使，从我造你的那一天起，你就顺从我，但我不能让你去。我能看到加百列把刀收入鞘，侍立一旁，那天上的一切都顺从他。没错，但唯有人的心不愿意顺从他，他不愿意相信他。像从左边走过来另一位天使，看看他，神有服侍的灵，就是天使。我相信这位就在这里不远处，他站着，那他叫什么名字？阴沉，就是苦水。我能够听见他说，主啊，你看到巴比伦了吗？今早让我下去，你把上古洪水毁灭的钥匙给了我，我把水倾倒在地上。那你知道圣经说阴沉掌管地上所有的水，他说我要下去将巴比伦从地上抹掉。我相信他能做到，不是吗？是的，先生。哦，他说，主人啊，你看啊，我能听见神说，阴沉也是个好天使，你听从了我裂开深渊的泉水等等，毁灭了诺亚时候的世界，但我不能够让你下去。能不能够看着阴沉又站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？那另一位天使，那他说，你有想过这个吗？神说，是的，我整夜都在注视着他们。哦，弟兄，如果他看过那三个人，今晚他也看过这里的3000人。他的眼睛看过麻雀，他此时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他知道你为什么今晚来参加这个聚会。我能听见他说，我不能让你们大家下去，因为我要亲自下去。我能看见他站了起来。你以为我疯了是吗？反正你也叫我圣古伦，那干脆就叫吧。那注意，我爱他，我的生命包裹在他里面。我只看见他，我能看见他从宝座上站了起来，他的衣裳下垂飘逸着。我能看到在遥远的北方雷鸣电闪，我能听见神说，过来。 我能够听见他说东方西方北方南方来这儿，一切都听从他。没错，我能听见他说去那里，去到雷雨的底下，那翻滚到这里来，这里来了东风北风南风西风，去了大雷雨的下面，他们在宝座旁边翻腾。那我能看见他走到雷雨上，他说风啊，今天我要驾驭马车一样的驾着你下去巴比伦。我能看见他伸手抓住锯齿形的闪电，经过生命树摘下一根树枝，他们迈出最后一步，相信神的道。就在他们即将进去的时候，一位像人子的站到了他们旁边。哈利路亚，是的先生，他手拿着棕树枝，他扇走了热气，跟他们交谈。当尼布甲尼撒王打开门，说你们扔了几个人进去，他们说三个，但怎么有四个呢？一个看起来像神的儿子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的能力永不落空。不会的，神在他的儿子里，是的，你相信吗？神在他的子民里，神今晚在这里，在五旬节神在他的子民中彰显自己。当那个老渔夫站在那里边讲的那篇道，把地狱里的重物石头震到了魔鬼的眼睛里边，有3000人进入了神的国。第二天他又讲道，结果一个躺在门口瘸腿的病人得了医治，他医治了那人，5000个魂被卷进了神的国。神在他的子民里，神的先生，我能看到小斯蒂凡站在那里，一个瘦小可怜的人，那天早上站在大约50万人的面前，在那个大公会的法庭上，圣经说他的脸像天使一样放光。神在他的子民里，他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愿未受割礼的人，你们为什么像你们的父辈一样抗拒圣灵呢？他们向他咬牙切齿，当他们用石头打死的时，他的头依偎在神的怀里，说我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神摇着他在神的怀里边睡去了，就像母亲摇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神在他的子民里，我能看到那个老渔夫，小学都没有上过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，一个无知没有学问的人，但在里面却拥有神，以致人们在街上走过，想要他的影子照到他们，结果每个人都得了一治。为什么？神在他的子民里。哈利路亚。他说当他来到十字架上，他们要杀了他，他说我只后悔一件事，就是没有5条的性命可以献给神的荣耀。神在他的子民里，神的先生，当他们要杀死他时，使徒彼得说把我脚朝上头朝下，因为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死去。吼吼，按在十字架让他们杀了他，他们把他烧死，有的喂了狮子，有的被锯成两半，有的下在监牢里。他们说那些人疯了，他们关上门把他们赶出城。神活在他的子民里。一些1909年4月6日太阳开始在肯塔基的一座小山上探出脸来，那里有一个14岁的母亲躺在一张破旧的小床上，地上没有地板，所有的只是一张小桌子，那还有一张可以躺在上面的草垫子，那一个麦克尔做的枕头可以让他用来做枕头的。我爸爸穿着工作服站在床尾，神允许我生在了地上。当晨星窥视着群山，一个超自然之物旋转着从窗户外进来，进入了房间，那些山里人开始哭泣。哦，几年后一天晚上，我站在一个冰冷的小房间里全心的祷告，那位超自然之物来了，他威严的同在照在房间里，就像早晨的阳光照耀。他大声对我说，你来不要怕，我与你同在。哈利路亚，你要把一个神医治的信息带给世人。他在这里行神迹，说出疾病，医治残疾的人，吓走聋子哑巴，在他的子民中间工作，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神在他的子民里，你相信吗？哦，哈利路亚，现在在这里，在他的子民中，神已经差遣传道人到处为别人祷告，医治病人。我现在相信，你相信神在宇宙里吗？ 你相信神在他的道中吗？你相信神在他的儿子里吗？你相信神在他的子民里显出神迹奇事吗？那么让我们接受他，把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他在这儿医治病人，使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癌症聋子哑巴瘸腿的人，他在这里边行神迹，你相信吗？在这个根基上接受他。让我指给你看，神在这里。我六到八个拥有圣灵相信神医治的传道人来这里一下，你是否仍然持守将父先给我们看？好的，过来这里。马卡姆弟兄，我要你站在那排的尽头，那弟兄你跟他在一起，就在那排的尽头跟他一起。那过来，你们两个弟兄站在这一排的尽头，看看神是否在这里的民众。过来这里弟兄，你们两个弟兄站在这排的尽头，你们另外两个弟兄去到另一排的另一头。那站在这里面对这边弟兄，你们两个就在这边的这边，那面对这边，那出来去了这排的尽头，就在这排的尽头。那站在这排的尽头，你们两个弟兄去那儿，就是你们女士所坐的地方，就是在那儿。姐妹不要担心你的孩子。好的弟兄，走到另一头，走到另一排，那走出来站在那排的尽头。你相信神在他的子民里吗？你相信神会告诉我真理吗？作为一个见证人，我已经告诉你真理了吗？这是神的天使说的，如果你能让人们相信你并且真诚，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。那瞧，上星期有两三个坐轮椅瘫痪的人能行走了。那个瞎眼的人说，那天晚上他们小男孩领着他走进了会堂，圣灵叫出了他，他的视力恢复了，走出了会堂。癌症接着癌症聋子，所有的都在这里得了医治，对不对？神在这儿，一个个的罪，一个个的疾病被叫了出来，在人子面前没有一件事是他说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神在他的子民里，那你就要相信我告诉你的真理。这会堂里多神现在想要被神医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神在这些传道人里面，神在你里面，神现在在这儿，神爱你，你相信吗？神爱我，我小的时候神就爱我，他一直都爱我。但我光着脚，什么也没有穿，只穿一条工装裤，提着个糖浆桶，里面只有玉米饼，在我糖浆，走在上学路上时，神就爱了我。那时他就爱了我，他爱我，谢了神现在也爱我。这疲惫的仆人站在这里，在永恒里他爱我，他爱我们，但海洋都，当月亮星星地球所有的都没有的时，神的道却是一样的，神的道将永远站立。那是事实吗？神今晚在他的子民里要行这事儿。每个想要借着神的医治得到医治的男儿女人，对神有信心，走到过道的中间，拿着祷告卡，不管是什么，走到这些过道的中间来，站在那里，那不要走得太近，就走到过道的尽头。每个人保持安静，全心的相信我，我可以向你们证明，神要在这里医治会堂里的每个病人。其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神的天使在这里，哦，朋友们，巴不得看到并感觉到神能高在运行。那听见你们每个传道人，当这些人群开始来时，我要祷告，我让他们经过的时候，我让你们按手也在他们身上。我让你这么做，当你经过的时候，你们每个人都站在队列里。这些传道人被神高，为别人祷告，我让你相信，我让你们丢弃一切的不信，把不信践踏在脚下，从这会堂里边出去荣耀神。因为今晚神要在这里医治会堂中的每个人，你们相信吗？说阿们。好的，传道人，那不管你在哪，当这些会众开始过来时，你们按手在他们身上。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们这么做，愿神此时赐给这里每一个人身体得医治。你们众人来的时候，那弟兄们会在队列中祷告，弟兄们去吧，开始祷告，你们大家开始走过来，一直走过来。当我们低头时，会堂里的每个基督徒，各处的基督徒都低下头来。当这小的祷告队列开始时，就从这队列下移动，能够站在这里祈求神医治你们每个人。神的求你应允，现在我们祷告，你们低头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聚集在这里， 永恒的神的生命的作者，那时候你们正在从这些的队列中经过，父啊，你的信徒们 Promise 站在那儿，奉你儿子的名按守在病人的身上，知道神在宇宙中，神在他的道中，神在他的儿子里，神在他的子民里，神在这里在传讲他荣耀的彰显，彰显他的真理，使一切成为真实。永恒的神啊，把你的祝福赐给这群人，祝福他们，赐给他们每一个人完全医治他们的身体。撒旦，你阴间的权势捆绑了这些的基督徒，奉神儿子耶稣的命从百姓身上出来，松开他们，让他们去